兄姐妹平安。刚才两位姐妹的分享，大家有些感受，我略微做两句回应。在我们彩虹之家，感谢主，我们有许多生命跟弟兄姐妹应该说越来越属朝夕相处。那么很感动我的是关乎今天的讲题，就是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母亲，就是这个庆红姐妹。所以每一次跟庆红姐妹交流的时候，都能感觉到她那个心是那样的正直。所以今天我要谈正直，所以今天她的分享再次叩击我的心。我们每一个姐妹的生命，母亲的生命，有这样的一种正直在她生命当中。我想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彼此弟兄姐妹关系好得很多很多。所以庆红姐妹不仅大家你跟她交流的时候，你会发现几个，她是非常聪慧的一个人，她很聪慧的。另外来讲，她有很奇特的一个恩赐，那就是牧养的恩赐。所以大家以后有些什么难处，你当你跟她聊天，无论是喜乐还是难处的时候，你跟她分享的时候，你会明白我这句话的意思。所以感谢大家啊，我们神在我们生命当中都有很多很多的恩典，需要我们很注重的自己去开发。我们谈基督徒生命的圣化，已经谈了40多个讲题，每个讲题有2讲的，有8讲的，有1讲的等等，加在一起我们有3年的。所以我们今天要谈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题啊，这个专题就是关于正直。所以正直啊，这个题是个很大的讲题。所以这里边我谈的时候以前就有很多负担，那么准备时有很多负担引发我这个讲题的时候也有很多的一些负担。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时代都特别需要正直，都特别渴望正直，希望我们自己是个正直人，更希望我们的伙伴，我们的生意伙伴啊，我们的伴侣，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学都需要有一个正直。但是在这个正直当中，很少有人真正思考自己是不是真正的理解这个正直的，正直的真正含义在什么？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个年代这么缺乏正直？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这么缺乏正直？为什么在现代很多很多的外国人，尤其是在全球化时代，跟中国的人做生意的人基本上都认为中国人最缺少的是正直。所以我们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是有很沉重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历史的感觉，同时有一个很沉重的很严肃的一个现实的感觉，那就是说我们这个民族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我们这个民族缺少政治，为什么我们这民族现在尤其缺少政治，为什么我们这民族有许许多的似是而非的东西，一些诡诈的东西啊，充斥着我们民族的文化，反而我们沾沾自喜，我们是完全用一种似是而非的东西来后去装备自己啊，来装备自己，最后过出一个自己本身是非常不正直的，反而需要自己的孩子成为正直，这是很难的。一个老师很不正直，但是呢需要自己的学生很正直，一个整个社会的官员，整个社会这个体系很最头面的人物不正直，希望他所管辖的许许多多的人正直，这是很难的。一个老板很不正直，他希望他的员工对他要正直，所以政治人生就变得非常非常具有很深的生命意义，又有很现实的意义，每个人都需要思考这个问题。那么当我们思考什么是政治的时候，我们现在就问大家什么是政治。所以你会发现突然间可能有相当一部分弟兄姐妹你不知道什么是政治，所以中文翻译政治这两个字的时候是很笼统的，什么是正，什么是直啊，等等的，它是很笼统的。所以大家现在你就想，你理解的正直是个什么东西，或者是正直应该不是什么东西，你现在想正直应该是什么？胡璇你说说，正直你理解正直是什么东西？哦，有一个体系，有一个价值观，有标准，不错。正直里边，尤其是个正和直，都隐含着一个标准，这是很对的。啊，有一个公义的超越我们个人利益的一个标准，这是非常好的。正直有这个东西。那么正直，如果说一个人说话总是吞吞吐吐的，你认为他是正直吗？ 我们跟他说话总感觉他好像是烟笼雾罩，好像是一种啊虚晃的一些东西。我们觉得这个人是正直的吗？很难。所以正直啊，最典型的我们在表达在行为上，他有一个非常坦诚非常坦率。所以我们弟兄姐妹现在有许多的人是非常坦率的，所以无论他背后是不是有那个正有那个直，但是有一点，他很坦诚的把自己敞开在众人面前，哎，这也是正直的很关键的一点。童言无欺，我们说童言无欺啊，我们也有的姐妹在辅导的时候，我也能看到她就有这种正直的恩赐。她在无论辅导什么很难的问题的时候，她都能够把自己的啊心中的话语、神的原则，她理解的那个神的原则，很直率的告诉大家，没有一些躲躲闪闪的一些东西，更更实实的啊这样的一些东西，没有这个东西。还有，正直是一个什么呢？孔子以前说过，听其言观其行。所以一个人说的非常好，但是做的很差，所以不行。所以正直还表现他的行为能跟他所说的能够保持一致。所以一个正直的人，他是一个非常可靠的人。所以正直给人感觉是一个言必信行必果的一个人。所以当他的承诺一出现的话，你就放心了，你说这个人是可以的，所以不会给你感觉很多很多的不可靠的感觉。所以一个正直人，他是内心当中没有诡诈的人，是一个像拿蛋液那样的人。所以我们弟兄也有像拿蛋液的，所以我非常希望他的生命是有真正拿蛋液，没有诡诈，真正正直的这个人。那么说到许许多多这些问题的时候，那我们要思考这个正直到底是什么。中文在谈到正直的时候，我们还是说它比较笼统。我们先看一下英文关于正直，它有两个很重要的啊英文的词汇在谈到正直，而这两个英文词汇是比较恰当的翻译了新约旧约当中关于正直的这两个基本的概念啊，这个概念两个基本的含义。所以我们首先看正直，大家都知道，大家很多啊外语都基本上没有问题。那么正直，当西方人用英语形容正直的时候，它最典型的一个词是什么词？啊？哎 ，integrity， 这是这个词。integrity 这个词，这个词的本意大家能知道吧？这个词我们猜能猜出来它的本意，什么意思？哎，它是一个完整的，是一个有整数的那个意思，是一个完整的整全的这个意思。所以这个词反映了正直一个很奇特的一个本质，正直的人生很奇特本质。它什么本质呢？第一个我给它叫做全而无缺，它是一个整全的东西，就好像完璧归赵，我们说那个璧它是个整全的，没有缺损啊，我们说破镜重圆，那个镜子没有破，它是一个完整的镜子啊，它是一个完整的，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它是浑然一体的，被盗的时候就是这样一个完整的东西。所以这个完整的东西它隐藏着另一个很奇特的一个概念，那就是什么呢？我叫做纯而不染。纯而不染就是它这个完整的东西带有它既定的被造的一个浑然一体的内在，有非常非常和谐一致性的一种东西，它没有跟它的本性相不一致相违背的那种东西，也就是没有被一些其他的东西干扰，所以它是一贯的，它是一体的，它是怎么样呢？它是一致，内在是一致的，它没有一个内在的跟这个一致性相反的一个东西，没有这个东西，所以它是一个有机和谐的一个整体。这是 integrity 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么还有一个英文词汇，它在形容这个词的，它叫 upright 啊 ，upright 也是啊这个政治当中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英文的用词。而这个词当中，当你查这个英文词的时候，它有两个基本的概念，第一个叫做诚实无欺，他说话很坦诚，他表达出来的就是他真诚的自己的想法，就是真正的自己想法，没有欺诈，没有虚谎，没有许许多多的兜圈子的东西，没有这个东西，就是坦诚的，就是单刀直入的，就像小孩表达啊东西一样，很快的，而且还反应很快捷的，就沟通很快，你说什么我说对，就很对，所以沟通的成本很低，无论是时间成本还是其他成本，很低很低的，所以这是一个 upright 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它这个词还有一个更深刻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合乎正道，就是合适的、合宜的啊，是公正的，哎，有这个意思。所以合乎正道，这里边就谈出了这个正直人生当中的一个超越的概念。 就是超越小我的利益，超越暂时的利益，超越本家本族本位的利益，它超有个超越的利益，这个利益很可能是一个永恒的一个原则，可能是一个像神一样这样永恒的原则，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词汇里边就有一个超乎我们个人和现实和历史的一个东西了，它有一个总原则，有个不变的东西出来了，所以一个政治的人生既有人格方面的一个道德层次的含义，也有一个灵性方面的一个超越层次的含义，所以它是灵性和道德性两方面共有的一个含义，所以政治人生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人生，实际上它是个整全的人生，丰盛的一个完美的人生，一个被神成全的一个人生，它是由幼小的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完全没有缺失没有污染的一个人生，最后被神的道所得着所成全的一个人生，所以小孩有小孩的正直，年长的人年长的正直，一个圣徒有圣徒的正直，所以我们要达到一个圣徒的正直，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查考在圣经里边谈到正直的时候都有一些什么样的人物，都有一些什么样的标语，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很重要很重要的内在的本质的一个含义。好，我们祷告。我们的圣天父，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神圣的真理神圣启示面前，求你恩待我们，像以往恩待我们一样，你赶走一切的搅扰，让我们谦卑下来，来到你的真理面前，有一颗受教的心。主，我们今天要谈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也非常非常关键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的品格，这是你造我们就希望我们活出这样的品格，同时我们被救，我们重生，我们效法基督，我们革新，我们生命的更新，都要活出这样的品格，这是一个基本的品格，也是一个高超的品格。主，求你今天特别恩待我们，让我们透过今天和接下来的以后的几讲都能把这样的一个总权的问题能够分解的清楚。主，你垂听我们祷告，怜悯我们，接下来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你，阿们。我们看约伯记一章第一节，我们打开约伯记，好，圣经呢，打开圣经，约伯记一章第一节，他这里就谈到了圣经当中一个很奇特的人物。这个约伯记是一个很奇特的一本书，它的成书可能约伯的生活年纪可能跟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差不多，离我们现在多长时间呢？大概4000年，相当于中国的什么朝代呢？夏朝时代，相当于中国什么人呢？尧舜禹时的一个人物。所以可以这么大家如果说还不是太了解历史的圣经这些东西呢，约伯就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尧舜禹，只不过约伯是在神的这个计划当中神的旨意当中的这样一个人这是约伯这样一个人。约伯第一章第一节就谈到了圣经谈到的一个很奇特很奇特的开章，明天就谈到了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他说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所以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所以你看到吗？一下就谈到了完全正直。他这个完全正直不要把中译本给大家误解了，他这个完全正直是指什么意思呢？不是 completely honesty 或者 completely 这个 honest， 不是这个意思，他是完全 and 正直，他是一个和的意思他是一个 complete 一个完美的完全的一个东西，不缺失的，同时呢又是一个 upright 一个正直的，是这个意思。这两个概念在圣经当中，在旧约当中都形容正直，而且常常合在一起念，所以大家查考一下，用圣经检索查考一下，你就知道了，在旧约的箴言书，在旧约的诗篇当中，常常这两个是同义词，就是一个人他内在完全，他表现出来的一个品质就是非常的 upright， 就非常的正直他里边有一个内在的一致性，是这样的。所以这里边谈到约伯就是这样一个完全而正直的人，正直人，这是给我们看到一个很奇特的人。另一个人也是我经常跟大家引述的，也是这段圣经非常非常对我有很大的启发的一段圣经，那就是在创世纪六章第九节谈到了神推倒重来，看到人间整个被一种罪恶笼罩着，所以就要拣选的一个义人，这个人就叫做诺亚。所以诺亚是个义人， 然后在当时的世代是一个完全人，然后挪亚与神同行。这里边的这个这里边的这个完全人，就是圣经当中的，就是英文当中的 integrity， 就是这个词。然后这里边的义人，这里边的义人啊，它里边是公义的 righteousness， 实际上也是跟 upright 它里边有一个共性的这么一个词，虽然不是同一个词根，但是它里边谈到的都是要遵守一个义，一个超越的一个标准，就是一个义，义的意思。所以他是个义人，是个完全人。这个完全人在其他的圣经当中，在其他的地方这个词的时候翻译呢，就是他也是个正直人。所以这里边谈到了挪亚也是个正直人，他也是个义人，他因为遵守神的义，然后呢在那个时代就成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完全的人，在神的眼里就是讨神喜悦的人。所以神要保守他这个家庭，最终神要把他自己的旨意，他的国度以及他的救恩透过这个家庭传给后代。所以他是历史上很关键很关键的神拣选的自己的敬虔的这个儿女的一个体系啊，这是挪亚这个人。所以挪亚与神同行，因为挪亚保持着一个完美的一个整全的一个东西，不缺失的东西，同时挪亚坚守神的义，所以他配得与神同行。我们再看，给大家看一下原文的事情这个词，当我们查考这两个词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英文的翻译相对是比较准的，但是还有一些很关键的地方，有一些文献的希伯来文的本意它没有翻译出来，我们给大家特别的给大家再点一下。关于 integrity 这个整全的意思当中，希伯来文它的内在的含义有这个几个含义。第一个叫做天真无邪。我们看到一个孩子我们看到现在我们的这个瑞恩，我们的小米，我们看到以后的，看这个孩子就是一个完整的，哇，他有神很丰盛的创造之证，神的形象都在那里边蕴含着的，这叫天真无邪。所以天真无邪出来的孩子都是纯正的，都是正直的。所以正直这个词的有一个很重要的本意，就是天真无邪，没有受到其他的污秽东西的干扰啊，私欲的干扰，很多邪恶的东西干扰，没有受这种，就是天真无邪，浑然一体的，它内在就一个自我，就是一个是创造的时候这种完美的一个东西。第二个叫做完好无损，它不仅天真无邪，它是一个完好的，没有缺损的，就是神造这个被造物的时候，它本来是有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一个残缺不全的，所以它是一个整体的，没有残缺的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第三个是成全完善，成全完善，就这个孩子长大渐渐成人以后，他有一个被成全的，英文叫 consummated 啊，一个被成全了的，就是一个潜在的完美，最后被神的道被各方面经过磨砺，最后他成全了一个完善。他这里面也有这样一个意思，就是 complete 或是 completed finish 这样的一个东西，而且还有个炼净的意思，就是把邪的东西都给烧尽了， consumed 都给烧尽完以后留下的那种精金的那个东西，就是一个成全的一个完美一个完善，还有这个意思。接下来还有一个很奇特的意思，就是自始至终突然间带出了一个时间的观念出来了，就是一个正直的人，他不是在一个地方表现出他的完美，而是他始终一贯的把他的一生都能展现出这样的一个完美，所以他是从开始完美最终到结束的完美，所以他有一个持续性，有一个稳定性。所以一个正直的人为什么给人带来始终一贯的可靠性，原来就在这个里边了，就在神造人本身就这个品质里边了，因为神就有这个品质，我们人被造也有这个品质，所以当人具备这个品质的时候，我们内心当中就特别特别的欣赏这种人。所以一个人无论是圣徒也好，或者是他靠着神的普遍恩典有这样一个品质的时候，我们就感觉非常非常好。而一个圣徒表面上他说我信主啊，我读经我祷告，但是朝令夕改，完完全全的没有谱，完全全的靠不住，做事三分热度完全是这样的情况下， 就很难做了。所以神就通过一系列的试炼啊，通过啊团契的，通过事工的啊，通过对教会本身的啊，甚至就是简单的一个人他能稳定的来教会，你感觉不到他今天哎呀晚了，明天哇逃走了，后天又说我有这个事，明天后天他总是有他的事，所以就感觉这个人总是靠不住。你们发现没有，你们自己每一个人反省的呢，所以每个人到这儿来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说哎呀对不起我来晚了，好、啊、对不起我要早走，有些特殊情况是可以的。哎，后来你会发现很多事都从啊这个人出来，或都从那几个人出来，你就会发现这个人在某些方面是有残缺的，而且他总是这样，总是说好像我总是我有很多事啊，我家庭有问题啊，我很忙，我工作有问题，我有这个我有这个，总是这样。所以这种人的话就要思考，你在这个整个完善方面的话你是有些残缺的。所以神用很小的事来磨练我们这个东西，很小什么，就是在很多关键的事，比如说守时你就守时，你答应的事你就做好，你就做好就可以了。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也是一个相当难的功课，尤其是考虑到自始至终你都能保持这个东西的话，所以一个人在小事上忠心，他在大事上神就可以委用他。一个人在小事上特别守时，我们能看始终一贯的他有这个东西，所以大事上我们就觉得这个人很可靠。这就是一个正直，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侧面的反应。那么圣经当中在正直当中还有一个意思，就是 upright 那个意思。这个意思我们可以啊，在查考圣经它有三个很重要的这个意思。第一个就是坦诚率真啊，一个很率真的率直的一个人，说话没有一个藏着掖着的，给人感觉老谋深算那种城府很深，不是这样的啊，就是很直率的表达出 yes 就是 yes， no 就是 no。 所以耶稣对这样的品格啊非常非常的肯定，他说什么呢，是就是是，不是就不是，多说一句都是出在恶者。所以一个圣徒的品格，我们彼此交往的品格当中要尽可能的学会说话能够真诚的表达自己，而且比较率真的表达自己。当然这个率真当中是有智慧的，率真当中其中要需要造就对方啊，这个东西。但是这个率真直接挑战的是一种很奇特的一种奇特的品格，就是转弯子啊，然后弄些烟笼雾罩的东西，然后背后隐藏自己很多的东西，然后特意要做出一些神秘感的东西，这些东西都增加了很多很多的交通的成本，团契的成本，都不利于啊人真正走向爱理合一。所以神把正直告诉我们的时候，就希望我们的弟兄姐妹沟通的时候越真诚越快越好。所以这一点当我思考这个讲题，我一接下来我要比较一些很奇特的一些东西，就是当我们跟美国人交往，我们跟西方人交往啊，我们跟啊新加坡人交往，或者跟受过西方文化尤其是受过基督教影响交往的话，我们都会发现一点，跟西方人沟通的时候他们很 straightforward， 很直率很坦诚啊，跟我们沟通的时候我们莫名其妙的就有一种奇特的一种东西，哇，就笼罩着我们的沟通。然后背后我们稍微长大成熟一点，我们都会感觉它背后话里好像有话，话里有话，然后话里隐藏了自己的真的，就是我们自己啊来这个东西说的还冠冕堂皇。但是有经验的人，什么有经验的，像我这个年纪，像我这个阅历的时候都有经验，我就知道它背后还是有事儿的。但是我抛出来的绣球都很美啊，不太不太，背后有事儿的。所以这是中国人很奇特的东西。所以我今天讲只是第一部分，实际上是啊第一部分去应该说还应该要讲，至少还要再讲一次才能把这个问题基本上给大家有一个轮廓的呈现。所以我今天要谈出啊为什么这个问题这么严重，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笼罩在一个世俗的和我们祖宗的遗传当中，所以我们说话不直率，我们说话直率的甚至让我们嗤笑他，而尽量的要保持含蓄，要保持什么啊城府，很奇特。第二点就是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所以一个正直的人，他在许多方面他是能主持公道的人，而这个公道既不按他的利益也不按你的利益，是按一个超越的一个整个利益。所以这就隐藏着第三个很重要的观点，就合乎正道。合乎正道就是当你公正的时候一定有一个超越的标准， 既不是你自己的，也不是你国家民族的，有一个国家，有一个大家所公认更超越的标准，这就是政治的啊三个含义。所以这七个方面、啊、加在一起，就反映出一个正直的人生当中，神其实给希望我们有正直人生当中啊几个方方面面，几个很关键的要点。所以根据这些要点的话，实际上我们已经看到我们自己的民族，我们自己的教会，我们自身有许多差距了，有许多差距了。所以箴言书上他谈到了一个很奇特的这样一个真理的启示，他这样说，他说孩童的动作是清洁是正直，都显明他的本性。这里边就揭示了为什么耶稣基督特别喜欢孩子，因为在孩子的生命当中更多的表现出他没有诡诈的一方面啊，他整个的他是一致性的一方面啊，他说的就是他心里想的这一方面，而是透明的这样的一个人格。所以年长越年长越年长越长，我们就什么呢，有人生的阅历啊，我们要少说为佳，我们要多长一个心眼，我们要防人之心不可无，我们要很多，最后到老了再老的话，我们就叫老奸巨猾，我们叫成精了啊，就是这样。所以你们现在正进入了中年时期啊，我们要多长个心眼啊，我们要有些话不要直说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所以我们要警惕，我这个年纪要警惧，是不是要进入到老奸巨猾那东西？我们还是要保持很直率的、很真诚的沟通，这才对。那接下来，约翰福音就谈到了一个很奇特的圣经当中的一个形象，啊，是我很喜悦的一个形象。当我看到有些弟兄姐妹生命当中有奇特的一个单纯的品质，它是单纯的，它不是两面人，是单纯的品质的时候，我就很愿意鼓励他活出这个单纯的品质。这是谁呢？耶稣看到拿单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一个真以色列人，因为他心里没有诡诈，没有诡诈。所以拿单业给我们看到了神欣赏的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形象。拿单业我们知道的并不多啊，圣经也没有给我们，但是光这一点就足够亮了，诸葛亮，这说明他生命当中有一个奇特奇特的一个本质。这个没有诡诈，实际上是政治当中一个很核心的东西，非常核心的东西。好，接下来我就要给大家展现一下为什么这个题目对我们这么关键，上到民族国家，下到我们个人，我们信仰，我们甚至作为一个基督的门徒都很关键。所以我们看这样一幅照片，这是哪儿？这是上海。上海什么地方？浦东。这是上海浦东。那浦东到从现在开始也只是20年左右的时间，20年。那么浦东发展到今天应该是快的，非常快的。它可以抓住了历史的机遇，请全国之才投入了啊一个很小的，大概500平方米的一个小的地方，所以它很快的啊就起来了。就像吹气球一样，咕咕咕。所以在海外呢，这是一个奇迹，这是一个中国模式的当中的一个成功的象征。所以我的博士论文就研究的就是这个地方啊。所以这个地方从硬件上来讲，你们到过上海的时候，你们就知道了。从浦东的这个地方啊，东方明珠的这个观望塔这个地方，你放眼整个上海，从浦东看到浦西的时候，你会很惊讶的。大家有谁去过这样观过？有谁？哦，不多，不多，有4-5个人。当你去观的时候啊，你会很发现，我是97年到新加坡的。97年到新加坡的时候，我从天津到北京坐飞机回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北京没有几所像样的高楼，我们叫做像样的大型的龙盘路也没有的。所以当我走到 Ultra Road 的时候，看到哎呦义安城的时候啊，看到 Ultra Road 那些华丽大厦的时候，我就发现哇，新加坡跟中国还差这么多，那中国还是差得很远了。那个时候，那97年的时候，等到我到99年、00年去上海的时候，就站在这个观望的时候，和到08年去那个地方观望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到了99年的时候，就哇，就觉得上海太快了发展。到了08年的时候，那我就说已经远远把新加坡甩在后面了。就是从物业楼盘来讲的话，你可以大家就是我们就 volume 我们的物业 volume 来讲的话，新加坡恐怕 上海可能是新加坡两倍的，就是大的物业楼盘那个，从恢宏到设计到那种大的那个气魄那个样子，已经差不多了。这是上海。那么这是谁的地方呢？这就是现在新加坡。我用这两幅照片，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很奇特的地方。如果你在上海真正待下了，你会发现这些楼盘以及楼盘当中的公司做很多的工作，给你一种感觉，就是软件还是跟不上。所以中国可能跟新加坡差这个软件方面的这种管理的话，我想最少还差20年。这样，那么中国和美国到底这个软件方面差多少年呢？啊，有一个很著名的中国的企业家，他很牛的啊，他是搞房地产开发的啊，他开发的小区都是豪华小区，物盘楼盘也很，他自己私下里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中国跟美国的软件方面的东西，软的东西要差，就是内在的人的素质到整个社会环境差100年，就是说100年。所以这给我们看到一个很奇特的东西，就是你走在大街上，我现在走在大街上啊，或者我每天几乎每时走在大街上，我就看新加坡的同胞、新加坡的人、新加坡的我们同种，我怎么看啊？对不起黄牧师啊，我这里面没有冒犯的意思，我只是说一个正直人生当中我很坦诚的说，我怎么看不出新加坡人比中国人聪明，比大陆聪明。你们看到没有，谁又说哇新加坡的人才简直是太人才济济了，比中国强太多了，有谁有这种感觉？我告诉你，从企业家到艺术家到影星啊，到文学家到小说到电视剧到各个方面来讲，几乎现在新加坡都没法跟大陆比，完全没法跟大陆比。所以李光耀那个时候说过一句话，他说呀，中国人太聪明了，我看不出任何别的民族能搞中国人搞不来的东西。他这里边谈到了中国人的一种智力，一种勤奋。但是你不得不承认一点，你绝对不能不承认一点，就是新加坡它作为一个400万人口啊，如果排除华人，排除外来移民的话，可能也就350多万中国人口。这样一个小的人口基数的一个民族，在一个弹丸之地没有任何资源的情况下，他搞成这样的一个奇迹性的东西，那到底是一个什么原因啊？我们会说哇，他得天独厚啊，他地处于啊整个东西方荟萃的地方，又赶上冷战，美国人支持，又赶上了一个小国的大政治家李光耀，等等等等，我们说列出很多。但是我要给大家提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新加坡国民有一个奇特的，我管它叫的，在政治的程度上呢，比我们大陆的要强。所以我不得不跟大家说，无论是信徒还是非信徒，当我跟新加坡弟兄交往的时候，或者姐妹交往的时候，我感觉他说的一句话是比较实在的，你们发现没有，是比较实在的啊。我们以前有一些弟兄啊，其中有一个 Gary 弟兄来了，那个时候但是默默坐在那儿，带一个人来过来，也不多说也不少道，不是我们高言大志哇我的急于表达，不是这样的，哎，到那时就来。但是他说我去北京我要待2年，我要在教会啊，在 CC 底下做点什么事的话，他怎么说我怎么相信，明白吧？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在哇，就这种灵活非常聪明哇，你看他那活泼那个样子，但是他怎么说我怎么担忧。也许他说完以后他明天他就忘了。所以因为新加坡他有这样的一个民族性，这个民族性是很奇特的一个积累，我们说他不能不说他有政体方面积累，也不能不说有西方基督教的影响，也不能不说在基督教整个影响下形成的一个专业社会，形成的一个比较诚恳的这样的人生的一种人格和态度，所以会使他这个国家它的成本、交通的成本、这种合作的成本、团队的组建的成本很低很低的。所以你一谈，大概一谈，这基本上都可以了。OK， 我给你这个工作，你去做啊，基本上他就委身，他就按这个方面做了。除非很烂的人，我们说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有很烂的人啊，说了不算、算了不说的人。但是基本上他说出来，如果可以的话，会大大降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他组建合一、组建团队这样一个体制、一个成本。所以这样国家会很坏。所以当整个金融危机出现了以后， 啊，很多的我们说主内的一些比较有影响的弟兄也是大谈特谈，说美国垮了，美国完了啊，接着带起来是中国啊，中国以后一定要成为中国不光是经济的领袖，而且要成为属灵的领袖等等。美国还不起债了，美国一个啊家庭平均要负债17万美元，所以美国整个破产了等啊，美国美金马上就要崩盘了等等，谈到了很多很重要的一些不错的一些主内弟兄和经济学家。当时我非常清楚，我说这种话是基本上不了解美国他才能说出这种话，因为美国人的正直的程度，虽然他呀有世俗化的同性恋烂的程度，但是他的正直程度还是比我们要高，明白吧？就是这个文化当中不仅在主内的啊，我们不停的有这种牧者的教导他会高，就是世俗的，因为他承接的是整个这个基督教文化的这个历史的成分，所以他就比较高。说到一点就可以这么说，就是他违背神的旨意，就是同性恋之间一些犯罪人之间，他们之间说话的诚信度也比较高，明白吧？如果没有在这个文化体系当中，我们很可能带进了一种民族的很奇特的受主造的一种文化的根子，一种民族性格。所以我们在主里边，就是在我们现在朝夕相处的弟兄姐妹之间，所以我们说话的一种非正直，一种啊互相带有一些诡诈性的东西也是偏高的，明白吧？所以这里边有很深层这样的一种文化的根子，所以我们彩虹之家要谈心智健全，就是要把这个东西给挖出来，把这个东西要挖出来，要给大家用真理的装备去装备进去啊。我们有艺术的，我们有 art 叫做什么呢 ？art 啊，叫做 diagnosis 啊，我们还有真理的 diagnosis， 真理的建造，所以我更相信真理的建造。所以把这个问题破解清楚，人就会归正，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们正直的程度很差，为什么这个东西带到我们信仰的团体里边也很差，是原来我们有很深的一些民族的文化劣根性。那么在谈到正直的时候啊，正直当到底有些什么案例呢？有些什么啊？是不是离我们很远呢？其实不很远。我们看到这位弟兄，大家都知道，那弟兄80%左右都知道，10月份他还会来，这就是一个很奇特的，就是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你跟这个人在一起的话，很可能你跟他交往一次，你就愿意把身家性命赌给他，你说可以啊。你愿意做事我愿意参与啊，你要开公司我愿意入股啊，你有错误你需要张口我借钱给你，就是无论好的坏你都愿意相信他。他就用一天，他就一次可能跟你交通，他就能达到这样的结果。你想想，如果纯粹的从一个功利的一个经济方面去考量的话，他的成本有多低。而我们要真正的完成这个工作，中国人这些多难，我们好话说尽啊，我们好事也做尽，最后借点钱嘛还不借，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你背后还有你自己的一些东西，我有点测不透，是不是这样？所以这就是很奇特的一个真正的有神的道同在的一个正直人生，他出来的一种强大的一种信仰的光环，一种魅力，这种魅力是真正的啊，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非常厉害。所以我跟这个人交往就是这样，大概两三次见面的时候，他说的话我都信，而且我很愿意跟他啊完全的敞开的交通。所以我们有几个韩国的弟兄姐妹，有几个韩国的牧者都给我们这种印象，这不能不说是神在韩国有极大的恩典，然后韩国把这个东西真正的啊能够展现的是很美好，要不然我们都不知道政治为何物了。所以中国人很难再找这政治为何，我们一找政治啊，我们就谈到很奇怪的一些东西啊，一会儿是谈到了孔子，一会儿谈到了曹操，一会儿谈到刘备，最后实际上呢都是什么奸术啊，两面派伪君子啊，这种奸猾这些象征，我们基本上找不着这种东西，很奇特的。那这样的一个图，这就是这个王弟兄，还记得吧？他们十月份，可能今年十月份也会过来。在我看来，这是也是一个正直的人，因为很快的你会感觉到他的说话就是让你相信，不由不信，不由得不信。 如果你不信，一定是你的问题，你是太多疑了，太有，你要么你自己查一下你自己的心理，你可能心理方面有障碍，而且给人这种感觉很奇特的。那么这一次前两天我从马来西亚回来啊，我在跟他谈论起来的时候，他有一个非常高的论述，这一下子点醒了我一些东西。虽然我讲中国文化，讲中国文化，但是他这个东西确确实实让我有一种切肤之痛。不仅我身上有，就其他身上都有，就是我突然间发现中国民族性当中啊，这个比较出来，这一鉴别就出来了。大家思考一下，你们生命当中有没有？如果你现在还懵懵懂懂，好像有一点还不太典型，我还有点童真，还是不太典型，你再想想你爸爸有没有。如果你爸你觉得哎，这爸爸好像是很笨笨的，你再想你爷爷有没有。总是有的，我们不出三代，不出我们朋友，不出三个人，我们就会发现有这个典型。最根本的是可能每一个人什么都有，越年长越有，越年长的啊，就是我们这几位六零后的都有这个问题，七零后的也有，八零后的也现在也有一点的。我觉得叫皇室论国人，他姓皇的皇帝，他对国人，我们的中国人有一个很奇特的论述。他怎么说呢？他说你们中国人呢、啊，跟我们韩国人相比，有两个特点。第一个，血管是流着的，是商人的血。你们相信不相信？血管流着商人的血，那商人的血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精于算计，英文叫 calculating。 他觉得算计可能他表达不太清楚，他用英文 calculating 告诉我，就很会算计。所以我们做任何事的时候，包括信仰，进入信仰以后做神的工作的时候，我们要盘算，哎，这个做这个东西对我有什么好处，然后成本有多大，然后我们再加加减减的。啊，我豁然开朗，他说的太对了。所以中国现在从人数上当中，我们7000万到1亿，但是中国的宣教士，中国的整个的商人，整个对教会差遣，整个对社会的这个责任尽到的话，都差得太远太远了。所以我亲眼目睹的一个上亿资产的大企业家，那在他的整个发起的一个200万，每个人捐款捐10万的这样的一个什么呢基金会的情况下，但是都是上千万的，那里边没有少的，上千万。最后呢，就是这200万花完以后，大家谁不出钱了？最后就是募捐，就是集资，因为私募基金不能募捐的，不能公开募捐，只能私下里自己出这样的追加。所以私下里，你想他上千万、上亿元资产的，拿出10万块钱算什么呢？但是大家不弄，大家都希望哦，我们已经开始了，大家就有钱捐，都捐进来，就这样。就希望啊，我这个五饼二鱼能套来更多的啊，多少多少东西。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中国的啊，带有商人精明的基督徒的一个特点。很多很多大的教会，很多的大教会。你会发现，尤其是一些精英型的教会，在这个方面算你的非常厉害。所以我可以保证，现在就我接触的很多教会当中，一些发起的人，一些发起的那教会都承担了很大的责任，付出了很多，包括自己的啊，有很多的小组教会团契的话，只基本上是一个人出来的，啊，或者说他60%他一个人奉献的。我就告诉你，尽管如此。他的奉献最多最多达到他1%，也就是完全达不到10亿奉献。所以这是我一个基本的经验之谈，基本的一个估计，我相信是比较接近事实的。而中国太多太多真正大企业家的话，是白白领做神的年。我们弟兄姐妹为什么从小让大家具备这样的一个奉献的人生呢？等你到大了之后，你就理解到神的美意了。一个人不能够委身，不能够奉献，不能够真正的，我这个信仰是十一奉献属于神的，我就应该这样做的吧，而不是说哎呀说的非常好，我们要奉献一下，但实际上自己2块钱、5块钱、10块钱这样的情况下不行。所以美国人有句很重要的话，就一个人他赚了第100块钱的时候，他不能十一奉献，然后他就说的很漂亮的话，他说我等我赚100，我再多赚钱，我一定是100，我要拿出1半捐献神的工作的话，你完全要相信这不是人话，是什么呢？是鬼话，彻底的鬼话。 就是他一百块钱不能够拿出十块钱，你梦想他赚到一百万的时候可以拿出十万块钱奉献给神，这是经验之谈，实实在在经验之谈，因为我有一些阅历，有些人，所以我太明白了。所以我跟你们聊天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不愿意说，突然我一看眼神，我就知道你的道理，你的障碍是什么。为什么你活不出来精彩？为什么你自己底气不？为什么很多出去出不来？原因是很多很多东西，你打了埋伏，打了折扣，你根本不愿意真正做一个真正在神面前正直的来到神面前的一个人。这是很大的问题，这生命当中很多很多的东西，能力出不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没有说服力的东西。所以当皇室谈到韩国人的时候，他有一个很精彩的一个分享。他说我们韩国人是什么呢？他说我们韩国人告诉你是这样的，第一个就是神怎么说怎么样的我们就怎么做，既然是神给我们说的我们就这么做，不考虑别的。所以呢接下来两句就是单纯的为神，我们就很单纯，就是神这样说了我们就行，神让我们宣教我们就去宣教啊，既然神的儿子差派来都是宣教的，所以我们基督徒第一个使命就是宣教，所以我们就去宣教了。然后心无旁骛，没有说宣教的过程当中，哎，我再做点生意吧，哎，我再赚点钱吧，而我在行本上我再养点名，没有这些东西，我去宣教我就做宣教，所以很专注。所以他们做出十年来讲，他就是十年实实在在的宣教。他所学的语言，他所翻译的书啊，这一次下周星期24号，有一位就是这样的一位韩国的精彩的绝伦的弟兄，正直的弟兄，你一看你就能看出来，他不说话，他说话基本上是很温柔的一个人。所以他很遗憾，他星期四啊，星期一来，星期五就走了。但是我希望他们会到小组去给你们分享啊，真是传教士，实实在在的传教士。他到贵州去，一个很少的少数民族去，到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只有语言没有文字，他在那个地方学那个语言，最后给他们制定文字，完全像仓颉一样去祝福那个地方，就给那个地方去造词，然后翻译圣经，他的新约已经都翻译完了。然后接下来他再去啊，再去四川，在四川一个少数民族的地方，一个受佛教影响的一个地方在宣教，然后接下来他还要学语言，然后再去给他们翻译圣经。所以下个星期下下星期他们就会过来，能过来，我希望能安排他们到你们小组去看一下。我的经验之谈，我自己的总结，我做了这么多，以前我没有信主做生意啊，我信完主以后也做生意，然后我现在来讲呢做神的活的生意。所以呢研牧会无论是跟国人的非信徒啊，精英，还有跟国人的信徒，尤其是信徒当中的所谓的精英接触，我最大最大的一个难言之隐，一个痛楚，一个遗憾是什么呢？就是缺乏正直。他说的实际上他跟做的不到位，有一个很大的 gap。 所以我把它总结为这样几句话，这是我的切肤之痛，我要跟大家分享，希望你们不要这样，从现在你就清醒。当你遇到别人有这个情况下的，你会心的一笑，你知道哦，啊，明显他们没有虚晃，他说的是实在的。同时呢，你要有勇气归正他们，你要斥责他们，你要归正他们，至少你要辨别他们，不要被他们被欺骗掉，也不要同流合污随他们。所以第一个，我就叫做一双嘴，人有一张嘴，为什么叫一双嘴呢？对，他一口两舌。他表面这个一张嘴，他有的时候不一定非得说的哇，整个就是挑拨离间，不一定是这样。但是他当里面说的和他背里面说的不一样，你们大家有没有？你们会发现不发现中国人有这个特点？有这个特点吧？当里面比较好，表现出认可、恭维、诚恳，各方面都有啊。背以后他说的是另一方面。当这个矛盾啊到一定程度的话，就是挑拨离间，就是是非。就是当面呱呱呱说的非常好，然后背后啊完全说出另一个，简直就像个间谍一样啊！这个矛盾突到一个程度就成立，间谍就怎么样呢？间谍就是训练这个东西，就是怎么当你面把你夸得像朵花一样，然后背里面怎么就挑拨离间，最后让别人再打你，就是这样。所以中国人一口两舌这个特点特别明白啊，我们现在弟兄姐妹还没有到那个程度，但是我已经发现了，就是当着我的面，他会表现哎非常哎好哎怎么样， 实际上背后一面的话，他会当那个处境当中，他又有另一番的，别有一番风味的表达，他是那样。那么这样的一个一双嘴，它的背后实际上隐含着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啊，就是两颗心。原来它就是两颗心，它这个两颗心呢，它不是一致的，不能合一的，它的两颗心完全是南辕北辙的。一个是比较高尚的，愿意追求的爱国之心，愿意合一，愿意和睦的；一个是自己的私心，一个自己的私心，一种邪欲，一种野心，一种东西出台。所以这两个东西有的时候合在一起还好一点，有的时候分开以后的话，连他自己都欺骗，连他自己都不相信。哦，我怎么会这样？对，就是这样。所以我常常最可怕的就看到有许多领袖原来是这样，两颗心，所以他跟你说话的时候是两个站的，一方面啊，他是说哇挺好的，我要支持，我要参与；另一方面，在这里面我能得什么？啊，如果我得到什么东西的话，对不起，我说的再好的话，过后我慢慢慢慢就跟你淡化脱钩了。他是有两颗心，啊，有一颗心他开始单纯，那另一颗心刚单纯的时候，实际上就是简单的一个自我，就是一个自我意识很强，就中国人的自我意识非常强，尤其是所谓的人才。那接下来这个自我意识再经过一些野心的包裹的话，它就变得更强，就离心力就更强，再加上一些奇特的一种邪术的啊，我们叫做一种权术啊，一种城府啊，一种厚黑啊，一种包装的话，它就更歪泥了，啊，更坏了。所以这颗心就可能变成一种非常自觉的啊，带有目标的 purposely 啊，它被一些邪的东西用。最后做一些很不讨人喜悦的东西，很不讨人喜悦。所以两个心。第三点啊，就是大自我。它原因是什么呢？是原因有一个自我，它的 ego 很大，真的很奇特的。中国人的 ego 明显的就比美国跟我在海外的，包括新加坡人，对呀，他那样人哎，就像非常的柔和的，就像一个孩子一样。但中国奇特的，中国人自我非常大。这点是让我非常非常的遗憾，非常恼火的事儿。但是我现在是逆来顺受，就是自我大点吧。啊，谁让你是中国人呢？谁让你是祖宗遗传的？但实在是不对的，自我大实在是不对的。所以按照神的原则的话，这个自我，这个没有经过圣化自我的话，慢慢要死去。就像我们读经罗马书说的，啊，新的生命要出来，啊，在基督里以基督为大的生命要出来。所以自我很大，然后呢，小聪明，很聪明，看着好像很聪明，但是殊不知都是小聪明。所以他真的出来的，他找了那个理由，最后给自己的开脱，然后把自己变成一个没有任何现实的人的话，他用的那些小的逻辑、小的理由的话，都是很小的聪明，没有真正的大聪明。最后提高的就整体成本提高，自己也是受害者。都是小聪明，所以我说中国人之所以正直出不来，正直很容易走味儿啊，变味儿的话，最主要的两个原因，一个是自我偏大，一个是聪明偏小，这两个就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中国奇特的一种很难活出正直人生。还不止这些啊，接下来喜多占，因为他自我很大，所以他就贪吃啊，他就多占多要。所以你给他一些很重要的一些东西的话，他总说哎呦这个挺好的，我也参与啊，没问题，我绝对的啊，我认识很多人啊，没有，我很能干等等等等，他愿意。所以我们做生意就是这样，所以跟中国人做生意的话，这新加坡人有一个经验之谈，就是说什么呢，怎么中国人什么生意都能做呢？你们知道吧，跟中国人谈生意的话，这没问题啊，这个官员我搞得定啊，资源我有啊，关系网我有，这个东西呢，那是我的亲属，那个哥们他都能，只要是好的，他先给你怎么样呢，拿下来再说，看不行的话再是推出去以后的话，就马上就变成了倾城性。一旦他发现这个东西是一个鸡肋，是一个有骨头没有肉的东西，他马上就撇下了，再也不想他当时的承诺了。所以我很遗憾的，我会发现在国度里跟我同工的一些所谓的属灵长者都有这种劣根性，就是他会占很多，哇，这个信徒挺好，哇，我要占着，哦，这个信徒可以让我连接很多的名人，这个信徒让我连接基督企业商人，哦，这个信徒有很多潜力的客户，他都要占着，占完以后的话，他所承诺的东西几乎一个也达不到，根本做不出来，能做出20%就不错，这是我最苦恼的事。那接下来 就是上变通，很奇特的中国文化啊，就是我们特别强调我们要与时俱进啊，我们要变化啊，这个东西要以变应变等等的啊，此一时彼一时，我们想讲很想变通，没有一个恒定持守的东西，所以很难让人真正的相信啊。接下来就是少坚定，一个讲究变通的人，所以他很难持之以恒，很难持之以恒。所以总过来一句话，我们念一下，也有点打油诗的意思，叫一双嘴两颗心，大自我小聪明，喜多占轻诚信，上变通少坚定。这样的一个几乎跟政治人生背道而驰的一些很奇特的属性，总过来一言以蔽之，就是靠不住。你们想一想，大家不要乐，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通病，我们叫做华人的劣根性，就是靠不住。说完以后轻诺寡信，就随后就忘了，靠不住。所以用这样一副脸，这样一副照片，大家自己就反应，就是中国人是双重人格的啊。Face Off， 看那个电影了 ，Face Off 啊，完全相反的，就好像警察和小偷一样，就是完全相反的人格放在一起的。Face Off。所以我们就会有许许多多自我安慰，为自己的这样的一种不负责任的一种东西，不正直的一些东西去开脱，找了很多的理由。所以我们有许多的俗话啊，你看这些俗话是不是都你愿意为自己不守信开脱的？第一句话，那好汉不吃眼前亏，所以我们可以变，我们可以放弃原则啊，然后识时务者为俊杰啊，我们俊杰。是不是也用这个标榜这个东西识时为俊杰呢？我们希望不一定，我们要高风亮节的时候，我们中流砥柱的时候方为俊杰，不是啊与时俱变的时候为俊杰。接下来既在矮檐下则敢不低头，我们常常用这样的一句话俗语去说啊，就是大丈夫能屈能伸，我们是能屈能伸啊。接下来我们说什么呢啊，良鸟则木而栖，良臣则入而室，等等等。我这列了几句话，都反映出中国的这种全变的思想，完全是以自我为中心，把自己承诺的很多东西都抛在脑后，最后我们列出了很多啊理由来。这些理由啊，它背后实际上是有一些似是而非的更深层这样的一种民族心理，而这个民族心理是跟我们的文化价值观和所谓的啊信仰相关的。所以我就列出几个很关键的点，叫做似是而非的东西。第一个啊，我叫修齐治平。所以中国人在谈到中国文化的时候，常常叫什么呢？格物致知啊，正信诚意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一些美好的说，所以修齐治平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这样的一个道德理想主义的东西，一种个人英雄主义东西，一种入世的啊现实英雄主义东西，是不是好东西呢？在某些程度上它有一些积极的作用，我今天要给大家看到它有很深的消极作用。因为一个人他总想着把自己陶造成一个可以平天下的一个伟丈夫的英雄，一个圣人，一个君子，一个英雄的时候，他怎么样呢？他无形中就把自我膨胀到一个连自我都无法自我的这样的一种程度，无法收拾的程度。所以这个文化的根子，它本质上是一个扩张自我、自我膨胀的一个东西。当他真正的平了天下的话，他一定把自己当神看。那这里边就出现了一个很奇特的问题，比如说我现在以这个标榜自己，成为我人生的啊追求的一个很大的目标，自我修养啊，然后真正的啊尽社会责任一个目标的话，那假设啊傅斯也这样，王轩也这样，连我们的拿代业也是这样，如果大家都这样的话，最后膨胀到一个程度，一定会出一个问题，明白吧？最后到底这个山，这个天下到底谁来平啊？这个一天到底有几个日头啊？我们说一天不容二日，二日如果我们都用这种文化去教导自己的话，那我们中国一定会有潜在的十三亿个日头。实际上呢，恰恰这句话实际上暴露了中国民族的民性， 就是我们实际上十三亿个人有十三亿个这样的野心，只不过什么呢，他没有膨胀出来，他逆来顺受罢了。一旦给他这个机会，他就愿意成为平天下的英雄，这才是中国文化最可怕的地方。所以他们有一些很棒的人才，最后开始的时候都很棒，慢慢达到了一个真正快得天下和治国平天下的时候，怎么办呢？就群雄逐鹿了，大家一定要厮杀出来一个谁是真龙天子。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文化情况下，所以他一定会出现许许多多的这个诡诈的一种权变的一种欺骗的一种东西就出来了，多重人格就出来了，表面上哇非常厉害，最后实际上都是利用别人，最后达到自己成为那个日头的那样一个东西。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奇特的一种英雄，在他少年的时候棒得无与伦比，中年青年的时候还有些精神，到了中年和晚年的时候完全都是一个政客，一个诡诈的人就出现了，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公司也是这样，我们在公司里也是这样，开始啊也愿意做，当官也是这样，开始都很哇，少年有一些非常美好的追求，哎，到一个程度他就开始回家，到一个程度要给人下绊子，到一个程度就要什么呢？就要落井下石的。这是这个文化带出一个很奇特的，这就是没有一个绝对的超越者，最终我们是人文主义，这就是人文英雄主义、道德理想主义给我们带最可怕的东西，就最终我们都是平面上的，平面上以后最后谁胳膊硬，谁最后谁全能用，谁就是老大，结果就是什么呢？互相我们就用各种办法来扩大膨胀自己，最后把你捏死啊，把你踩死，置之死地而后快，就是这样。这最似是而非的，中庸之道也是这样。中庸之道就是保持给自己。其实中庸之道以前有古语的说法，我们不谈这个它的啊，古代这个中庸之道到底是什么东西啊？然后我们谈世俗的中庸之道，世俗中庸之道就是让你不要轻易的去表态，你要看准了这两条船，你到底脚踏哪只船？所以在最开始还不明白，最后脚踏两只船。啊，这下来的，所以要搞出一种合适老一种折中的东西，到后来啊，给自己留退路。孝悌人本也是一个啊，这个似是而非的东西。它虽然有好的一面，我今天要给大家看出它的非的一面。什么叫孝悌人本呢？啊，孔子有个学生叫游子，他说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与。他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人有孝悌，原来这是人的爱的本质啊，是人爱的本质的展现。为什么呢？动物没有孝的，动物也更没有悌的。你看到动物，小的动物对啊的啊那种磕头嘛，有看过吗？谁看过？啊，羊有跪乳之恩，那个东西实际上是人的一种传递化，不是这样的。羊没有跪乳之恩，羊跪乳之恩跟那个没有关系，跟他孝敬他父母没有关系。所以孝是人，只有人类才有的。明白吧？动物当中没有晚辈对长辈的孝，也没有弟兄之间的啊，你是一个鸟，我是一个鸟，都是同志啊，来个副鸟穿，然后我们俩之间哇，这又拱手又作揖的，没有的啊。两个人母亲把采来的食咀嚼完以后给的话，几个小鸟呱都上去抢，没有这弟兄姐妹之间，哎，你先让，没有的。孝悌不是动物的，孝悌是人那个东西。所以孔子发现了这个东西，哇，他好像发现了人生最根本的规律。他说，原来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人有这样超越啊其他动物的一个本能，所以仁慈才是人的本质啊。他讲，他这个本质到了孟子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很奇特的一个扩张。他是什么呢？他说要想孝要想悌，先从我的家庭开始，所以我的孝悌先对我父母孝悌，我不能随便对其他的老者和其他的啊长者去尽孝的，也不能对其他的边边大的尽悌的，所以内外有别啊，所以子为父隐，父为子隐，就出现了中国一个很奇特的东西。当另一个很奇特的人叫做墨子啊，这个人提出了我们要兼善啊，我们要爱所有的人啊，只要是他们长者，我们都让他看父母一样的看待，是吧？所以孟子就公然的以一种完完全全无理的一种东西大棒棒杀，就说什么呢？说他是无父无母，所以就是禽兽一样，就说孟啊，说这个啊墨子就像禽兽一样，因为他把所有的人都当成父母了，那不就是无父无母吗？所以无父无母就是禽兽， 在刚才我谈到了接受是不知道这个父母他弄完飞完以后他就走了，他从来没有想到啊还要啊给老人要养老送终的，没有养老送终的概念，明白吧？所以就形成这个东西，他这个东西一旦形成了，就形成了一个奇特的一个宗法观念，一个家族体系。所以中国人的家族的本位很厉害，所以家族和家族之间就出现了很奇特的一种关系啊，这种关系啊就是宗法之间宗族之间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使我们啊在竞争在某些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我们就会出现了种族之间的一种不和谐冲突，甚至出现很多诡诈的东西啊，甚至出现种族之间的械斗跟各个方面。再有一个是建功立业，所以大丈夫啊，马革裹尸，大丈夫哇，四海为家，大丈夫天下为公，大丈夫等，说了很多。所以我们的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立言立功立德，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最终到底这个第一把交易谁来做，到底这样的一个机遇谁来把持，所以就出现了英雄和英雄之间的怎么样呢，互相的尊敬。所以几乎所有的中国战乱的过程当中，开始的时候是天灾是人祸是外族的入侵，到后期的时候都是英雄之间的互相的打，三国演义都是这样互相的打，开始有点高尚的精神，后期的话都变成了自相残杀，就没有什么政治了，那接下来都是鬼杀，是不是？三国是不是这样啊？我们看这个谁啊，朱元璋是不是这样啊？朱元璋开始的时候带有很大的革命性啊，接下来就打军阀混战是不是这样？开始军阀的时候都是哎呀都是啊孙中山的同盟者，那接下来怎么办？都是这样，所以就出现了很奇特的正直这个品性基本上扫地了。谁在那个官场当中，谁在军阀混战谈政治的话，人就会笑掉你大牙，就是你这个小子都书生气啊，一边待着去哪凉快哪待着去了，就变成了这样一种奇特的文化。那接下来青史留名也是这样，我要想青史留名，所以我最终我就要使出浑身的解数，怎么保持我的名节，我会用一些很奇特的一些东西，我要保持我的晚节。这还不错，这还是很高尚的一套说教，一套伦理，一套说教啊！我就说把这个高尚的东西，这个面纱给你揭去，揭去完以后就是图穷匕首现的一些东西，那一些什么东西呢？啊，城府深厚，我们从小的时候就要锻炼孩子，要有城府，不要轻易表态。还要看人眼色行事啊，说话要沉重，要说话要少啊，等等。我们说话要少，没有吸取说话少的记忆，我们说话少完全是为了自己留口更大的一个退身的一个空间，不是这样啊，完全是为了功利的东西。所以我们从小的时候就这样，我们在教会里边也让我很痛心的，就这样有很多的不是一个这样的人，他说话吭哧吭哧不表态，但是呢过后我才知道他背后原来有一个私欲的城府在后面，因为有那个东西他不愿意去表态。跟我同工啊，在新加坡也在新加坡，那厚黑拳术那就更赤裸裸的了，厚黑的拳术就更赤裸裸的啊，就赤裸裸的要给你怎么要打磨掉你的正直的这种天性，然后给你幻影啊，这种邪术，这种诡诈，接下来欲取公众，这老子一句很美妙化，所以很多人哇，欲取公众在政治学里边，在商家当中，在军事当中，哇，都提倡的不得了。殊不知这是一个非常诡诈的东西，是老子当中的糟粕的东西。老子本来要超越有限的人生，进入永恒的道，但是他指出了一些很奇特的一些观念。啊，这些观点再被邪术的一些人在利用，最后发扬光大，就成为中国很奇特的一些权术的一些东西，厚黑的东西，啊，兵不厌诈，这就是啊孙子的一些东西，兵不厌诈。啊，接下来我们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最后就是赤裸裸的，就是都为自己了。在这样的文化当中，我们就会发现历史当中，中国历史当中层出不穷的，几乎每个朝代都有。数位，而很多很多大大小小的啊，如果说大的有数位，小的就是成百上千、成千上万这样的一些人。那这张照片是谁呢？这张照片啊，大家不认识。这张照片呢， 啊，他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一个大奸四中的人啊，大家想一想，历史上可能最著名的大奸四中的人啊，这个人就是王莽。哎，王莽东汉时候啊，他以最大的一种忠啊，一种奸这样的东西欺骗了当时王朝，最后推翻王朝，废了皇帝，最后还搞了一些莫名其妙的禅让制度，完全是欺世盗名，最后成了新朝一名，二十几年最后推翻了，自焚啊，死了。所以唐朝有人留下一首诗，就是啊，周公恐惧流言日，这个王莽千功未传世，像是周公身先死，一生真的有谁知，就是写的就是这个人啊，这个人周公那个时候跟他一样，都是代设一种很大的权柄，像摄政王一样。但是周公的心里他是有一个原则的，他是最后还要还政啊于啊康王。但是这个谁不是这样，这个不是，他是以周公的那样的谦恭，但是他跟周公一样的谦恭，但是他包藏祸心，最后他要废掉汉朝的皇帝，西汉的皇帝，然后他要取而代之。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这个人被人批倒批臭了，如果当时他真正的短寿或什么的，他可能是历史上很标榜的一位大圣人大英雄，但殊不知他是一个最大的奸臣。但是这个人呢就没有这么好啊，就这个人啊，现在我们都认为他是个反面人物，但是这个人现在呢却由一些啊不是很典型的这种反面人物变成了一个英雄人物了。尤其是最近这段时间来，随着一个名嘴啊，一个厦门大学历史系的一个人，这个人叫易中天，给他吹捧吹捧吹捧啊，变成了一个什么呢，一个很奇特的一个英雄。这个人是谁呀？对，这个人就是曹操。所以在易中天里评曹操那一段当中，评的是相当精彩的。他谈到了曹操的多重人格，他以为一个人就要有多重人格嘛，他潜在的一个东西，他是保曹的，保曹一刘备的，他是这样，他希望哇，我们人都有多重人格。但是多重人格千万不要出现一种矛盾人格，就是是与非之间的一种正与邪之间的这种人格。而曹操恰恰他在他多重人格当中有这样两个人格，一方面很坚啊，另一方面又有一些理想的东西，这样一个东西。所以我们在学曹操的时候一定要从神的道来评价。那么这么多中国人笼罩在曹操的影响下，我们中国的国民性能不受他污染吗？所以我们生命当中都要有一种坚固权术的东西，实际上都出自于很多很多的这样所谓的历史英雄。那这个人物大家知道是谁吗？这个人物是近代很重要的人物，这个人物啊叫汪精卫。汪精卫年轻的时候不能说不是一个正直的人，他有追求啊，有理想，有超越的一些东西，应该在普遍的那下我们说他有一些正直。他年轻的时候很勇敢啊，刺杀摄政王啊，当时溥仪刚刚继位，废太后啊死去，当时整个的革命形势真正可能出现一些大的转机，他当时如果刺下了摄政长啊，溥仪的亲生父亲载沣的话，那可能中国整个就为之一变，因为当时真正的啊有一些实权的，有一些力能力的人已经不多了，所以他要把他给拿掉的话，是不是就出现清整个的地震恐慌就拿掉了。所以当时他想搞刺杀的时候，孙中山不让他搞啊，其他的同僚也不让他搞，他不让去啊，太危险，也没必要什么，我们家等等等等，他说不，我视死如归，我是啊这个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我要学以前的这个谁壮士荆轲。然后他去，然后他力排众议，然后他就当时在什刹海一个桥头下，因为他经常过那个地方，就埋下了许多炸药。当时叫做，结果那次没有炸成，他自己就背后了。所以他当然，他年轻时早就做好这个准备了。所以他在狱中他就写下了四句诗，这个四句诗无论从音律到意境到写诗的手法都很美好啊，这是一个绝唱性的诗啊。这首诗怎么写呢？他说。这个 大家是有谁记得那首诗吗？啊，我就年纪大了，有谁记不起来了？叫做慷慨阔雁士，从容做主囚，啊，这个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啊，慷慨歌雁士。对了，我想想，慷慨歌雁士，雁士嘛，这是北京的，从容做主囚，很从容，视死如归，引刀成一块，就快快给我来一刀啊！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不负我这个少年头，我真对得起国家民族了。写的多美好，这首诗意境非常不错的。啊，这是一个绝唱的诗。那在他的中年就出现了权力之争，就人到了一个程度，他就开始出现跟蒋介石跟胡汉民之间的权力之争。那到了他的晚年，他的权力到了一个程度，明知完完全全的是一种啊要被历史唾弃的一种选择，他还要铤而走险，还要走，而且给自己找了许许多多美好的一些借口。他在走之前，我记得我跟大家以前好像讲过这个故事，在很久以前了。他走之前，他为了探听蒋介石的虚实，也为了给自己找点理论根据，然后他跟蒋介石有一个对话。他说什么呢？他说啊，历史上关于秦桧的评价是有失偏颇的，因为秦桧当时是忍辱负重的，一方面他最了解北部金人的军事力量，同时他也最了解南部的军事力量，他更了解当时宋高宗赵构的心态，因为赵构不愿意打，他也没有胆量打，打完以后打胜了，他的爸爸和哥哥来以后他还得退位，所以他不想打，所以当时他深知道这几个大的矛盾怎么办呢，他提出了一个最忍辱负重，他很可能知道历史后代的话要认啊，这个谁他是卖国贼的，所以呢怎么样呢，他就提出了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不能够抗金，我们要求和，要求和啊！当然这个求和跟岳飞就出现了一些矛盾，所以岳飞当时呢根本不理解，岳飞当时是一介武夫，根本不理解秦桧的这种苦啊，这种这种用心啊，良苦，最后跟他对战，最后没有办法啊，高宗让他杀，杀了怎么办呢，他就杀啊，罪名什么，莫须有罪名，给他杀了。所以现在我们也面临同样的东西，所以我们跟日本打不赢的，我们一方面知道他的强，一方面我们知道自己的弱，而且打的过程当中很可能渔翁得利等等，所以怎么办呢，我们意思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新的策略。然后呢他就采取一个汉奸的这样的一个哲学，就谈到要给秦桧翻案。当时蒋介石呢可能是明白他的意思了，或者说政客之间有意推他一把，让他往那个地方走，所以当时呢蒋介石就跟他非常断然地说说秦桧就是一个卖国贼，怎么可能翻案呢，所以这一句话就给他逼走了，他知道跟蒋介石谈不了了，但是他的利欲熏心到一个程度，他不可能放弃跟日本给他的那种自治的代表中国的一个合法政府，在日本可以接受的合法政府这样的东西，所以他就跑到云南，他就跑到了昆明，从昆明又跑到了河内，从河内发表了一个很奇特的中国历史上很著名的一个电，在燕日发的，所以叫燕电，所以他就把他的整个的汉奸逻辑，这种卖国的这种嘴脸全部就是一种非常漂亮的话说出来了。最后他发表夜电之日，就是蒋介石全国通缉他之时这个人最后走向了历史彻底的反面他还没有待了几年最后就死去了这是很奇特的一点。这个人到了晚年的时候，他所做的一切东西完完全全都是违背政治原则，他所做的这些东西表面上好像是给自己打逻辑，好像的实际上他自己都知道自己做这个东西要遗臭万年，所以他走之前他防止自己的暗杀很多很多他都早就想好了，他的妻子也是这样，他妻子开始马来西亚这个华侨也很激进，最后也跟着他的丈夫一起走向卖国道路，所以他在走卖国道路的时候他知道要给民族唾弃，但是他依然还装出一个合理合法的嘴脸用了很多漂亮的言辞，所以中国历史上这样的人很多很多。所以在美国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史学家一个将军，这个人叫史迪威，是以前中国当时美国总统派养中国的一个军事的一个特使，这个人考察了当时从北洋军阀到当时的军阀混战，就是当时中原大战那块，后来他被蒋介石给辞退了，因为这个人是个很正直的人，这个史迪威是个很有话很正直的，蒋介石非常不喜欢他，最后就给他赶走了。他最后有一个结论， 他说遍观中国近代的所谓的这些英雄，没有一个真正的正人君子，没有一个真正正人君子，都是骗子。他得知这句话，这句话啊，当然我们知道他这句话肯定是不包括孙中山一件，因为他看到的是军阀混战那个时候，但是他看到的是抗战那一块时间到军阀混战这一块时间里面中国的一些情况。那么是不是这样呢？我可以跟大家这样说，就我对中国近代史的兴趣爱好我了解的话，他这句话真是入木七分的啊，入木七分，不是入木三分，入木七分的，是比较诚恳的。虽然不一定一棒子打算所有的人，不是这样的，但是很多很多的英雄人物他背后都有一些很奇特的一些东西。那比如说这个人啊，大家知道这个人吗？哎，就是这个人啊，这个人大家现在认为他都非常英雄啊，又有东北人的豪气，说话又很直率，103岁接受采访的时候哇慷慨激昂啊，谈到了很多东西啊，死的时候还是念念不忘的一些自己的一些的。但是这个人在历史上我不能说否，我今天并不想完全否定他，但是这个人啊也有很多东西在历史上我们是无法解释的。如果我们把他彻彻底底的包装成一个没有诡诈的一个真正赤胆忠心的一个民族主义英雄的话，那有许多问题他解答不了。我给大家指点一点，这是历史上一个很奇特的例子，那就是他在西安事变的时候，他把蒋介石给捉住了，他开始实行兵谏。把蒋介石捉住完以后，有4天的时间他跟蒋介石没有任何接触，也不来往，也不交流，也不电话，也没有什么任何接触。为什么呢？史学家现在一致公认的认为什么呢？他在等共产党，他在等斯大林的东西。等等，如果共产党说杀掉蒋介石，然后马上你这边就可以啊，跟我们有一个联合，怎么去改编啊，怎么样的情况下的话，他对蒋介石是不是真正的像把兄弟那样呢？你们自己去看历史，你们自己去查考。当他听到了斯大林谴责他的这个啊，在斯大林在整个的、啊、苏联媒体在谴责他的时候，认为他是一个日本的特务，日本的间谍啊，跟日本成为帮凶的时候，完全要小心他啊，中国他要帮日本人，可是中国产生内乱。然后斯大林又给中国啊这个共产党去干涉，就这个人不可以跟他信任，然后要放蒋，要把蒋介石放掉等等等。这个情况下，他觉得大势已去。他没有办法，他马上回过头来，他就去见蒋介石，然后跟蒋介石哇痛陈说我是爱国的，我对你没有任何东西，所以我可以跟你一块去南京等等等。最后他上飞机跟蒋介石去南京。如果他不去南京，那整个他的整个的东北军体系的话，很可能整个就完蛋了，蒋介石也不会。所以我们现在知道蒋介石离开大陆的时候啊，把他带走了。啊，一生啊，他软件状态，把另一个人杀掉了，那就是杨虎城，把另一个人也杀掉了。蒋介石呢，从某种角度当中，他有一个难言之隐，啊，是因为蒋介石心里最清楚，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只不过这句话呢不好办，啊，没有杀你，又陪你过来了，你说你还杀我吗？那不好杀，就是把兄弟。但是如果说真是放了他，像共产党说放政治犯，像和谈的是49年啊，国共和谈的时候放所有犯，真正像李宗仁放了他呢，放不了他，所以蒋介石心里最是有口难言。而这个人是谁？我们不谈其他的人，比如说像什么张作霖啦、啊，什么张宗昌啦、啊，段祺瑞啦、啊，什么冯焕章啦、啊，啊，什么这个是阎锡山，我们不谈这些中国近代人物，我们谈一些英雄的。就是在人海都是英雄的人物，但是他是不是正直的人呢？这个人是谁啊？这个人也是中国啊近代史上非常有名的人，这个人就叫做傅作义。听说傅作义，所以傅作义我们现在也认为是个英雄，因为他保护了古都的北平，没有打仗，没有经过战火。但是傅作义他在整个这个决策过程当中，他是一个人三个面。他在蒋介石面前口号高喊的很高，我要效忠，我要尊重的啊国家总统，我要怎么样，我要对你效忠。然后他回过头来，他就跟共产党接触，而且他接触不是一条线接触，他是多条线接触，多条线接触。然后他在跟他的官兵，跟国民党当成官兵，又是一张脸。所以这个人呢，你怎么说呢？你从历史上讲，保护古都来讲， 这个人做了有益的事，但是你说这个人真正的一贯的啊，这种透明真正的这个人上来讲的话，这个人是完全很难说这是一个很可靠的人。所以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历史当中就包裹着许许多多这样的人物，以致让我们很难真正效法谁。我们是效法他呢，我们还是不效法他呢？不效法他，你明显的他做了一些历史上有益的事，可是我们效法他的话，我们就会成为一个完完全全多面人性格的人。如果你给神的国做事的时候你也是这样做的话，你怎么向神交代？所以四人四眼，所以我年轻时候读过一首诗，这首诗很长，我现在大部分都能记得住，但是其中有两句话啊，我记得很深啊。这两句话是这样，他说：“季布啊，这个人无二诺，侯赢啊重一言。”大家知道，在古代的时候，汉朝初年的时候，刘邦那个时候有一个叫季布的人，所以这个人呢，不轻易的许诺，只要他许诺以后的话，他一定做成。所以季布无二诺，就是你不要担心，只要季布答应了，一定能搞成的。所以侯赢重一言，侯赢因为一言，最终舍死相报，这是春秋战国的时候啊、东周列国志里边很著名的啊、一个英雄啊，就是侯赢。所以大家查考一下，这是谁写的呢？这是唐太宗，我们说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大臣。很正直的大臣，但是现在史学家评论他的时候也有一些诡诈的东西，但是从历史上正面来讲的话，魏征这个人的话是不错的，是一个真正的啊敢说敢谏敢直言犯谏的这么一个政治人。魏征在评论历史的时候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啊，他叫做树怀，他这首诗叫树怀，他写过啊，其中有两句话就叫做什么呢？季布无二诺，侯赢重一言。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做到一个程度，就是希望你们的政治的人生当中能带出这样的信使来，因为政治和信使本来就是连体不可分的。代价惨痛，如果我们没有政治，我们的代价非常惨痛。我们有社会成本巨大，我们刚才也谈到了，社会成本包括几个方面。第一个，经济成本很大。您想想，如果我们的企业找不出来合适的员工作为我们可以授权的人的话，所以我们要维护这样的一个公司，这样的一个团队将付出多大成本？很遗憾，中国的企业做不大，中国企业不能完成一种体制化的转变，就是因为中国没有一个政治的文化，在整个的中国的工商，尤其是在职业经理人间呢，形成一个体制。所以中国跟美国跟印度，尤其跟印度比的话，跟韩国比的话，我们都没有这样的一个阶层。所以我们的企业老板只要把 CEO 委任重了，或者是所谓的总经理委任一重，他只要权力一重，把客户关系把很多的关系都拿到的时候，就是说离他炒老板的鱿鱼已经不远了，他要卷不给卷走，不把你的钱都走就不错，有点仁义的就是说把我的客户关系带走，如果不仁义的就把你的所有的钱现金都给你卷走。所以中国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成绩，所以怎么办呢？中国只能用近亲，只能用自己最了解的那些人，无论是亲属还是血浓于水，这骗也是骗脸，凡是骗自己人钱包。所以呢，我们就近亲繁殖，我们的人才就不可能出现那种一流的人才，而我们的一流人才受这样的一种啊文化的裹挟的话，我们也不可能出现一个正直的人生啊，按着协议，我做一个职业经理，就做职业的，我不侵吞国有财产，我不变相的啊把国有财产变为己有，不是这样的。所以中国的成本付出太大了。中国的家族企业为什么富不过三代，就原因就是没有美好的授权，没有美好的授权是因为背后没有一个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之所以没有，是因为背后没有一个强大的这样的一个品格文化，没有一个政治的这种文化的这种种子在里面。这是政治啊，这是经济，那政治成本就更大了啊。政治成本大到一种程度怎么办呢？就是我把一个国家，我把一个省，我把一个市，我把几百万的人口的这个整个的一些福祉拱手交给所谓的我信任我看得不错的人，而所谓看得不错的人，因为人的局限大概也就是那个十几个人几十个人那个样子，所以大批的人才没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授权机制出来， 所以代价不得了。所以历朝历代我们虽然有美好的科举制度，但是还是因为限于人的有限性，我们还是把重要的权柄放在自己最可靠最亲近的人上，而殊不知这些人被厚黑学完全蹂躏了心，所以他完全用一种不正直的文化去讨你喜悦，最后带出来的是一种不正直的遗传。这是政治，我们还有文化啊，我们还有社会成本和文化成本。就是我们进入了这个文化的话，莫名其妙的我们都受这个文化熏陶，形成了一个不正直的一个典型的人格。这是中华人格当中一个奇特的东西，就是政治的成分很少很少，政治的程度很少很少，而且许多的东西公然的去抵挡这个政治的品格。只要小学一毕业，只要进入中学，就开始有不正直的东西了啊，然后乱收费啊，这个整个没有为人师表的一些东西，然后进入社会就马上就完完全全的崩溃，正直的一些说教完全崩溃。那再有一个神的祝福的缺失，这也是最大最大的，就是神不喜欢不正直的人，神不喜欢不正直的文化，神不喜欢不正直的这样的一个国民，所以很多情况就对跟这个神就无缘了。不正直的人也很难真正他真正接受神，因为他一开始就要全算，就是我要信你，你到底给我什么东西，我口头上赞扬你，你到底能不能啊给我一些实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神就很难真正的去祝福这样的一些子民。所以我用这幅画告诉大家啊，这就叫做我叫做堵塞的效应。堵塞效应就是告诉大家人文成本有多高。你看，这是北京典型的北京的堵车啊，北京堵车。现在北京堵车基本上高峰时期就是这种状况啊。大家一问都是你堵到哪儿了啊？这是北京打电话的一个东西。你看，在堵车的过程当中，有些车呢就是横冲直撞。大家都知道，堵车过程当中有两种堵车，一种是特殊的交通事故，大家都有很好的治理，像新加坡、香港；还有一种堵车是大家本来没有特殊交通事故，大家每个人都成为一种交通秩序的一种制造者，交通事故的制造者，所以大家都想占小便宜，哎，他窜一下，他窜一下，他窜一下，他窜一下。你看了吗？许多人在美国啊，洛杉矶开过车的人都不敢在中国北京去开车，洛杉矶。有了名的开车就像这个发狂一样的，这都是开出100迈90迈都是这样的 mile 啊，那一迈就是130-160公里，到了中国不敢开车了。为什么呢？中国根本不按规则走，都想占点小便宜，占点小便宜，占点小便宜，所以你也占小便宜，我也占小便宜，所以整体来讲怎么办呢？整体来讲就整个的效率把它就降下来了。所以在中国的话，光光占小便宜，一堵车，整个啊几条街都堵住了。所以以前有一个人啊，这个人叫做郎咸平，他在谈到交通问题的时候，他就谈到了香港的交通这么拥挤，这么小的一个小岛，这么窄的路，香港高峰时节和非高峰时节，到一个地方去的话，前后差距20分钟到半个小时，绝对不会超过这个东西。就是无论怎么堵车，我最多晚半个小时，我就打出这个东西就可以了。是因为大家都按秩序走。好像是多了一点，大家都少了一点，但是如果你抢来抢去，大家都堵在那儿了，就像泰国那样堵车的话，一堵堵个4-5个小时，你想怎么办呢？所以泰国开车的时候是要带着一些小便器的，因为一堵的话，你连找厕所都没有办法找，你在车里就得尿，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要反省三性一次性啊，我们这一讲就讲到这。我们有三个很重要的题，希望大家反省。第一个，中国人本主义文化是否有助于国人政治品格的建造？中国人本主义文化是否有助于我们这么多说教都建造品质啊什么？我们有文天祥，我们岳飞，我们讲了这么多，但是这个文化的本质上的根子当中，是不是有助于我们人的政治的品格的建造？思考这个问题比较深一点，正反两方面。第二，何以国人自我意识过强？为什么中国人从小孩你就看一个小的中国孩子跟一个新加坡的孩子你可以比啊，一个像我们这个年纪，然后到中年，到了老年可能还好点，老年他知道自己吃几碗饭了，他就不再生了。到了中年青年的时候特别明显，有非常明显的个人的 agenda 躲在后面，就是谈来谈去他背后有自己的 agenda。 什么叫 agenda？ 大家讲 他自己的一些私欲、一些野心。那接下来下面这个经文啊，我们如何理解这几段经文？这几段经文包括雅各书这样说，他说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心怀二意的人，两个心两个面这样的人的话，实际上呢他好似得到一个什么东西，但实际上他因为他没有跟那个永恒挂钩，他一生漂浮不定，他一生内心很惨，最后越老越惨，越老越惨，他因为他知道不知道真正归到哪去。第二下啊，也是同一章里的，他说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神非常不学这种人，神非常不学心怀二意的人。所以雅各书还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他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啊，尤其是这句话，就是在上帝那里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影告诉我们神是一个非常正直的，所以神是个很信实的，神就是说一就一说二就二的，所以作为神的儿女一定要有神的这个品质和性情，所以才配得上神的儿女。我们祷告。